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又一次的守候在电波的那端，我们一起走进圣经人物专辑《真道分解》。我是林可辉。
我是姚谦。哎，可辉好，大家好。
姚牧师好，大家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这个圣经人物，要谈到一个呢，可能很多人也不是太多了解他，但是我觉得你上回呢，我们谈到圣经人物的时候，我的意思说是第一集、啊、第一期的时候呢，可辉曾经说，哎，姚谦，你挑选的圣经人物很多都是男的，没有女的。我还记得，
没错没错，可能我对这个性别呢稍有注意，因为我是个女儿身嘛，所以今天牧师挑选的这个人物呢是女中豪杰底波拉。
哎呀，底波拉，底波拉，其实我们有多少人也真正的认识她呢？
哎，牧师，这位底波拉那可不是创世纪35章当中的雅各家的那位奶母。
哎呀，我也不太了解我。
因为圣经当中有两位比较有名的底波拉。
嗯，所以我不是谈到你刚刚说那个圣经人物，我们是四世纪里面呢一个女的啊，这个底波拉。
是的，那士师时代她是以色列的第四位士师，也是一位女先知底波拉。
好，我们今天就看看这位人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了。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欢这话，就说将万万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量。
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不同的圣经人物各有独特的故事，在神的救赎历史中留下足迹。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底波拉呢，这个名字呢，在现代社会呢，很多女的可能都挑选。
嗯，
但是从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底波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呢，就不是太过有名。
嗯，
因为我们说它是四世纪里面的记载嘛。
嗯，
但是四世纪里面呢的记载的事实大部分都是男的哦。
没错。
所以我们说，
但是牧师啊，士师记当中呢第四章第五章全部都是写底波拉的哦。
这两章是它是主要的记载，我是说在整个士师记里面呢，其实如果我们来找了有名的士师全都是男。
没错。
所以呢，底波拉作为士师，他也确实好像你说在第四第五章主要是记载他都比较特别，所以我挑选他来看他的生平，来反思我们今天的那个服事也是有理由的。请你先来念主要的经文好不好啊？我们介绍他这个我称作是女中豪杰，是不是这样念？
是的。
第四章第四到第七节，请可辉听为我们念了。
士师记四章四到七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 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
嗯，谢谢葛飞啊。你念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因为我普通话不好嘛，但是我留意到呢，哇，很多人的应当是自派的名字，
嗯，
很多地方的名字，那么当然那个中间主要是记载这个称为女先知的底波拉。我也留意到底波拉他说他是什么拉比多的妻子，
拉比多这个人、啊、
我差不多以为是比拉多但是看清楚是拉比多。除了这里记载这个人的他的丈夫的名字以外呢，就没有其他的地方我们了解了。
翻来翻去呢，整本圣经对拉比多确实没有什么介绍，我们只知道呢他的妻子是底波拉，他的妻子是一位先知和士师。那可以猜想到在那样的年代男权社会里啊，拉比多能够让自己的妻子成为女先知女士师啊，可见这位丈夫是一个非常开明的、
这个、
心胸宽广的丈夫。
这个、不随便说这个，因为根本都没有他、
的记载
一言片语。但是最重要是圣经这里已经记载啊，虽然你说那个时代是男权的社会、
嗯、
但是这个底波拉呢，他居然呢就是他们中间是以色列的士师，所以呢我说他是女中的豪杰也不是错误的事情。
那士师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呢是指拯救者的意思。那它指什么呢？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的领袖，相当于酋长的身份，或者说呢也相当于一个代理国王的身份了。
嗯，所以古代女的好像底波拉一样呢，她的作为好像当时男的可以在这里做出一种的号召呢，万中无一、
嗯、
我觉得底波拉真的是仅有的少数。
在那样的时代当中，底波拉能以一个女子之身去号召万千的男子跟从他，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那经文当中写到啊，说底波拉呢常常坐在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呀，可见这是一位女司法官呐、
嗯、
有智有谋啊。
对，所以士师在那个年代是一般是做听判断者，
对，
就是审判有关的事情，是带领是指示百姓当行的路的人，特别有一些重要的危机的关头呢、
嗯、
他们那个影响力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因为他还要发挥一个军事领袖的指导者的这么一个角色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看见底波拉出场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领袖。
嗯，
而且呢我们说这里呢没有提到他那个时段里面呢，他那个地方呢有其他的士师跟他一块儿，他是女中的士师，
唯一的当时的那个士师啊。最主要的是呢，当时以色列民呐、啊、又犯罪了，又受到了耶和华神的惩罚，开始受苦了。那也就是刚才经文当中说的，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开始统治他们，压迫他们，虐待他们了。这个时候呢，以色列民又开始苦苦地哀求耶和华，那耶和华就开始吩咐底波拉，让他去处理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当时呢，以色列人呢还是男性为主嘛。
对呀，
我就想为什么，是不是那个时候没有男的，没有领袖呢？完全没有、嗯，
我猜想应该是有男性的，但是能够有他这么卓越的胆量、勇气、信心和智谋的大概没有
所以呢我们觉得底波拉也不容易处理，因为一方面他那个位置是士师、
嗯、
做领导的应当是出头、啊
嗯、
但是圣经我们说要研究他的生平的时候呢， 请你替我们念一段的经文呢、啊。
嗯，
就是经文就看见他怎么处理啊自己的身份跟耶和华神呢，要以色列百姓当时要面对一个战争，他怎么处理啊？第四章你说主要记载底波拉都是在四世纪四章跟五章嘛。
嗯，
我们先来念第四章第八到第十节啊，这里呢不单是介绍他的出场，
嗯，
而且也是他要面对这个状况是什么回事。
嗯，其实呢这几节经文跟刚才读的那个四章四到七节是密切相连的啊。耶和华神呢吩咐底波拉去把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过来，让巴拉和底波拉一起去解决民族的纠纷和战争问题。那四章的八到十节就开始讲到了关于巴拉跟底波拉之间的故事了。那我来读经文，士师记四章八到十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
哇，这里很清楚把当时他们面对敌人那个状况很简洁的来表达出来。但是我在这里呢，我的焦点特别注意到重要的在哪里呢，就是男的
啊，
这个是巴拉，跟女的这个底波拉，他们之间的对话。
没错。
那如果我们开始都说这个底波拉是当时的士师，所以士师是不单是听审判，而且哇，战事开始的时候呢，要面对这个战争呢，应当他是为首的嘛，
调兵遣将哈。
但是他怎么对巴拉来说话呢？因为巴拉我们了解，哎，这个啊，用我们今天来说是弟兄，是大男人。
嗯，
他居然对底波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
你若不同我去，
下面一句呢
就我就不去。
对啊，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害怕呀。
他很害怕啦，他也觉得哎，我不行啊，如果没有你呢我就不去。哇，是这样的男的。
其实他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呀，牧师。我们查阅了这段资料呢，历史资料呢，我们了解到啊，在士师记的时代呢，以色列人是很贫穷的，他们刚刚从旷野的四十年当中走出来，刚刚脱离了奴隶生涯，手中又没有什么武器，而且精兵也就一万多人，但是西西拉呢有九万精兵，而且还有非常精锐的武器啊。并且呢以色列国土是沙漠呀，
所以呢你的意思就是说
地理位置也很糟糕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哇，就算啊是男的，
对，
面对这种啊这么大差异的那个场景，
很容易吓破胆，
什么人都害怕了。
没错没错。那也就是说呢，如果看当时真正的处境，以色列人是必败的，以少胜多哪那么容易，还没有精良的武器，还没有那么多的人数，最主要呢这位领袖，也就是底波拉吩咐的这位巴拉领袖呢，还非常的畏惧。
哇，这个如果是这样的分析当时那个背景啊，如果按你的逻辑，那么巴拉就有理由，就有这个原因，他就不迎上去了。
千万别忘记喽，那巴拉是听到了底波拉说过一句话之后还感到恐惧的。底波拉跟他说什么呢？说耶和华神吩咐你，让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西布伦人去塔伯山。那耶和华让你去的，那就意思是说神吩咐你去的。可是巴拉这时候还感觉到非常的害怕和恐惧，说你如果不去我就不去。哎呀，可见巴拉还是信心不足。但是底波拉怎么说？我必与你同去， 一方面他要发挥领袖的带头作用，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他是真正的对耶和华的吩咐有信心呐。
所以你这样的理解经文的意义，两方的对话里面，我都觉得底波拉都是很有智慧。一方面他了解耶和华的心意，其实耶和华的心意就是男的，如果从整本圣经甚至旧约开始的时候都是男的出头的，
对的。
但是如果男的没有勇气，那么也有没有办法。但是底波拉也他不是说不去，
主动配合，
他一定与他同去，也说必与你同去。但是他让巴拉说，你在所行的路上都不做荣耀。这个呢，我觉得他一方面让巴拉还是要去，
对，
还是要负起他当有的责任。而且底波拉做一件事情，我跟你一块儿，我陪同你，我给你在你旁边让你壮胆，
帮助你，
他是这样的一个
配合你
配合者。
对，那一方面呢，底波拉的的确确是士师，是领袖，是一位女强人，但是她不独霸自己的权利啊，所以在关键时刻呢，她仍然尊重男性哈，她愿意让自己呢作为一个配合者的身份出现，去配合巴拉去完成这场耶和华吩咐的战役。那事实上呢，底波拉配合巴拉的确完成了一场非常漂亮的战役。
其实我在想，如果放在今天这个21世纪的年代，那么女跟男好像很多事情都一样了，都平等了。甚至我可以说啊，女的比男的好像更优胜。
牧师，你们家的钱包是你管还是师母来管呢？
我们两方都管。
哦，那还是好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21世纪的这个年代，可能同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21世纪的底波拉是不是就说，你不行啊，那么我就来了，让我来了。到言之成理，他是这样的决定也不一定。我觉得这个呢，对我们服事里面呢，也是一种的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有时候真的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呢，弟兄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委身。那么很多教会呢，女的呢，你不是我不做，是你不做，所以呢，我就好像替你出头。但是很多时候呢，姐妹在这种状况里面都有很大的难处，她不出头，施工不会前行。
对，
她一出头好像盖过男的，
是的，
他也是不是愿意不愿意呢？现在可能女的姐妹都没有愿意不愿意，我就出头了。那么我觉得底波拉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他不是这样的，
不是那么强势、
情况的人。对对，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来想想，我们的服事是有时候女的是配搭配合男的。还是我们完全出头呢？当然我们不可以说只是按这个底波拉这个情况
来看，
就定夺了全部，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底波拉真的很聪明啊，他有智慧，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如何去发挥自己身份和角色的作用啊。该当领袖的时候呢，他愿意让众人去听他的判断，当好领袖；该当配合者的时候，他又能有智慧的当好一个配合者，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又有心胸的一位优秀的女性。
我们休息一会，再回来跟大家来谈底波拉。
以人物成败得失作为榜样或见解，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我们回来啊，再继续跟大家谈到这个女士是底波拉。可悲，我在这里呢就看见当时男权为主的社会里面呢，底波拉呢是唯一一个呢差不多女的号召男的。
没错，
我们说她虽然是女中豪杰，但是她可以让男的出头，所以她也是女的陪同男的，不但是号召男，应当是男来号召这个群众嘛。
所以呢，女中豪杰，豪就豪在有胆量去领导军队作战。
当然，她也是陪同男一同出征，她不做这个射灯，
对，
是不是这样说？
没错，杰也就杰出在她不仅能够听万民向她汇报，并且按耶和华的公义做判断，还杰出在她能够甘心做好男性的配合工作。
所以，女陪同男呢？让这个光环还是在男的身上呢，是很了不起的。那你没有记错，你说四世纪里面呢，第四章跟第五章都是底波拉谈到他，那么我们不可能不让五章的经文呢让听众朋友也多来谈谈看看嘛，但是时间不够啊，这一段呢也重要，这一段就是一首歌，我说是女男同唱，就是底波拉跟这个巴拉他们大胜这个迦南王耶宾以后呢，他们就有一个整篇的诗歌，我们没时间看完31节的经文呢，请你念首五节的经文好不好？
好的好的，士师记5章1到5节。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
本来呢，时间足够呢，可非可以跟大家我们一块呢念下去。
是
这首诗歌太古老了，而且呢，解释这段诗歌呢也有很多圣经的经文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很多的释经，但是我们从这个底波拉这个圣经人物，他这个歌唱里面也看见他的服饰，当时来说呢，这首歌呢是一首得胜的赞歌。
没错，
得胜里面呢，整首诗歌虽然我们说，哎呀，他记载当时以色列的支派啊，那个支派下来帮助他们，来面对敌人，那个支派没有啊，他好像在这个30节经文里面也有记载，但是整体来说呢，这首诗歌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反照他们的得胜。他们的胜利终归的原因是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就把荣耀赞美归于神，以色列的神。
也就是说，士师记的四章，它的结尾处呢，的确向我们点明了耶和华呢，靠着地震、天漏、云落雨的方式，来把西西拉的整个军队全部陷在了泥泞中，让他们动弹不得。于是呢，以色列的10000人就顺利的以少胜多了，那西西拉的军队就是大败而回了。那看形势呢，那以色列是必败无疑的，但是在耶和华神的手中，有什么是不能胜过的呢？所以啊，底波拉和巴拉最终作歌来赞颂耶和华，把所有的战功全部都归给了神，赞颂荣耀都归给了耶和华。
所以整首诗歌呢，我说哎，男的女的，女男同唱，是不是准确呢？因为开始的时候呢，那个经文就是说底波拉跟这个巴拉呢做歌啊，当然往下去整首歌应当经文记载是一首歌嘛，唱出来如果巴拉没有唱，至少呢他也是懂得这个歌的内容，这个一定没错的。
没错，那又一次想到了呢，底波拉刚刚还吩咐巴拉说，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意思是说，在多么艰困的情况下都不要害怕，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事实上呢，底波拉倚靠神，确实带领着以色列军越战越猛，最后以少胜多了。但是西西拉呢，他们拜假偶像，他们的偶像让他们无所动弹，最终只能够失败死亡。
所以这么古老的诗歌，我们当然发觉很多的 经文呢，有一些连支派的名称都好像不跟我们熟悉的一样啊。
嗯，
这个呢，大家小心去看这首歌的内容呢，你就发现。但是这个都不是主要的。
嗯，
这个可能你说，哎，研究以色列支派的名称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个是专家的问题。但是我发觉这首歌还有一个特点，不但是把荣耀啊、胜利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
是，
他也特别也记载另外一位女性哦。
哦，
这个雅伊呢，啊，可能大部分都觉得她应当是外邦人，在四章末，胜过这个耶宾王呢已经出现的，但是在这里这首歌里面呢，五章七到十五节就提到这个底波拉他的作为啦，
嗯，
但是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最后呢也提到雅伊这个女性呢，
嗯，
她也是在得胜这个仇敌里面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也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女子哦。那雅伊呢，本来呢也只是一个比较温柔的婉约的一个妻子啊，但是当她看到自己的仇敌，也就是西西拉，那西西拉呢见到了雅伊，雅伊就把她诱惑入了帐篷，最终非常勇敢的把她钉死了。哇，这个女子真的也不是一个弱女子哦，也是非常闪着光辉形象的一个勇敢的女子形象。
当然我们对雅伊的了解都是非常有限，因为圣经的记载呢有关她也是比底波拉更少，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谈底波拉的同时也看到她同时代的这个雅伊两位女子，他们在神的计划里面都为神所用来胜过仇敌，
嗯，
那么姐妹们，啊，这个配搭这种的贡献也不少。
所以呢想到上一段经文当中啊，底波拉说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那当时我读经文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妇人是指底波拉，那现在看来啊，这个妇人应该指的是
雅伊。
其实呢耶和华早已经告诉底波拉，底波拉也已经告诉了巴拉了。那其实圣经当中许多女子的形象呢是非常光辉的，那她们的光辉形象最主要的是来源于她们心底里对耶和华神的敬仰、顺从和坚定的依靠。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底波拉，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男的跟女的配搭那种美丽，或者说在这个实际的场景里面呢，他们面对一个真的是征战。那么在征战里面，男女都有他的角色，
嗯，
那么互补跟互相扶持，真的是圣经的道理。
没错，那底波拉对神是坚定的信仰，对人又能够秉持耶和华神的公义，真的是一个不一般的女强人呐。
时间也到了，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好，今天到这里，再见。
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